会儿这人呢，精神已经处于崩溃了。打开这兜子，抓出一把现的羊来，顺手一扔，哗楞楞，满地都是。一帮小孩过来就捡，随走，随撒。走到了中原公司这儿，这钱早就撒完了。脚不踉跄，迈步上了楼。这儿瞧瞧，那儿看看，已经不受大脑的支配了。最后，来在了上边屋顶花园这儿，坐了这么两三个小时，脑子里跟过电影似的。上学的时候，两个人从认识，到后来结婚，啊，一年一年的，怎么到了天津？啊，发生这些事儿，脑子里是一幕一幕的再现，到最后整个人彻底崩溃，这才写下了遗书，从这中原屋顶上跳下去摔死。这边摔死了，杜孝山这边热闹了，怎么呢？转过天来啊，早晨起来，整个南善堂的门外都是卖报的，各大报社得着这新闻了，都登在头版头条。据悉，昨日中原公司楼顶坠楼殒命一人，据调查，此事与直隶某高等官员楚某某之胞兄及南善堂杜某某有关。这名字就说明这个事儿了，老百姓传这玩意儿传得快着。杜孝山说怎么这么乱呢，就听着门口卖报了，卖报卖报。崔老丁武在出去看看去，俩人出去看看，转身回来，在门口来一万多卖报的，整个天津卖报的都上这儿来了，都买进来，都买进来，是出去都买进来了，整个客厅都堆满了。杜孝山坐在这儿，这不是个事儿啊，怎么能够把这个舆论扭转过来呢？吩咐人打电话，商务日报的主笔叫董秋浦，晨午晚报的主笔叫萧金波，登瀛楼大排宴宴，请这些位大主笔酒席宴前讨价还价。最后杜孝山拿出了3000块现大洋，这几位主笔乐，您甭管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们了。转天报纸要印出来了，据调查，昨日跳楼那人系精神失常，3000块钱买一个人白死。头天还说呢，啊，这事儿有猫腻，怎么怎么样？转天这人是个疯子，无从查起。实指望这个事儿就冤沉海底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事儿不新鲜，死了也就死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白宗卫到北京去，是因为婉容的父亲郭伯罗氏荣源都安排好了，说你回家接夫人，这一走就没回了。老头也着急啊，这天无意之中看报纸一瞧，啊，白宗卫死了，老爷子招呼的了，真拿他当知己呀，啊，哪有这样的朋友，不行，这里面肯定有事，我要替他打这个官司。再转过天来，报纸又来了，一瞧上面写着这人是疯子，老头跺脚骂街，胡说八道，这里面有事，我得去。坐火车又赶奔天津，走访了很多人，问这个事儿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，自己弄得差不多了，来在了高等检察厅，我要告状。谁管这事儿呢？就是彭斌。 桌子这头坐着彭斌，这边坐着荣源，说这个事儿。老头就说啊，我认识白先生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为人正直，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这里边肯定是有人害他，那求您伸冤告状。他说的话彭斌连头都没抬，手里拿着一杆笔，在老头拿来这报纸上啊，信笔什么画着。老头说话呢他也答应，嗯啊，哦行，嗯，漠不关心的样子。老头很生气，检察官，我说的话您听见了吗？彭斌一伸手把这报纸拿起来了，老先生，此案关系重大呀，你没有真凭实据怎能妄自菲薄，这个报纸啊不足为凭，你呀、啊、回去再瞧瞧，啪就扔在老头面前。黑中人这气呀、啊、这贪官污吏呀、啊、抓起报纸就出来了，心说难道说就没有一个清官能把这官司断明吗？嗯，一生气把这报纸又打开了，一瞧上面写着字儿：好一位仗义老英雄，未有深冤报不平，若知暗中真情事，明早请到我家中。底下写着地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检察官他是要钱呢。好，我准备回去，自己准备了一份厚礼，转过天带着东西又到了彭斌的家中，分宾主落了座，给沏上茶。老头把东西拿出来了，一点薄礼不成敬意，检察官笑纳，哎呀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您理解错了，我让您上家来是家中没有耳目，您把礼物收回，我彭斌绝不能做贪官污吏。这个案子我问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呢错综复杂，而且这里边背景太深厚，如果说一招失算，那么最后不但死者的冤枉难报，恐怕还要连累很多人。哎呀，检察官，我怎么谢您呢？您别客气，咱们呢就为了白先生这个冤枉案子能把它打清楚了，还他一个清白。好，您说怎么办？这个事儿很棘手，很棘手，因为什么呢？这里面有一个直隶督办楚玉璞在里面啊。以我们的身份来说斗不过的，那难道说就没有人行了吗？不，有一条道，明天我们要新上任一位天津警察厅长，如果说有人能够拦车喊冤，我估计这个案子还有希望，只是不知道谁能够去。我去，老头很激动，这个我来，你别说是拦车吧，拦飞机我都干。嗯，那估计您够不着。哼，来吧，咱们商量商量吧。两个人系统的商量这个事儿，转过天来，天津警察厅门口彩旗飘扬，人都站满了，迎接新任的天津警察厅长常环常厅长今天上任。嚯，人两边都是